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吴的陈伯明。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当前转债这个资产的一些观点哈。因为今年转债其实确实是挺难做的，就是之前我们跟很多的这个投资人去沟通、去交流，然后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些就是穿透下来更上面的资金的一些想法吧。啊，对转债来说，因为1月份就是个高点嘛，然后今年整个的高估值，虽然说阶段性的，你比如说估值，其实在1月份的时候是最低的，因为去年4季度实际上是有个平台期，然后那个时候我去路演跟大家交流的情况也是说，要把握这个平台期嘛，当没想到的可能是1月份一下冲上去了。因为这个是有一些核心催化，可能相对提前于大家的认知，所以导致这个波动，包括这个高点出现的比较早嘛。然后呢，往后看，一方面包括被动的资金，就是像我们关注比较多这两只 ETF 哈，他们其实也是就是配置盘上是趋向饱和的，整体的全年其实都偏交易属性会强那么一些。包括前不久，其实上上周出现的准踩踏吧，咱们叫做，或者其实就已经出现这个踩踏，就是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图或者结构，我觉得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就是因为这种准踩踏之后，也只能是说这种准踩踏出现之后，短债它的整个的估值能有一定的压缩，那最近有一些修复啊，就是7月份肯定是估值应该说是今年的一个峰值，8月份是有一定回落。然后到目前来说呢，应该说从估值角度来说，也没有回归到年初那会儿，或者说去年4季度尾声那个时候那么好的一个配置时点。但是我们看评价的话，就是看正股，因为咱们转债价格其实无非僵化的拆分无非就是估值和正股嘛，和权益这边的表现嘛。权益其实您看大部分的指数，无论是大盘小盘。成长，就是科创，就双创，基本其实，不高不低的，像差不多都回到了年初的一个水平。所以我的感受是呢，在当前这个节点呢，那如果说您之前是，说实话是有被套的，其实也不用太悲观哈，因为我感受是，无论是估值的，短期也不会瓦解。这种相对正常的速率的一个修复，还是说权益那边的权益，毕竟还是我们的怎么说呢？尤其是今年，其实一会儿可以跟大家介绍啊，就是行业因子这块，这个的选取择时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哈。当然，我们传统打法，其实我们不太做行业的特别准的筛选，就传统的双低，包括双低加一些思路，其实都不对行业做特别。这个精细化的这种管理，但今年这个情况，那当然也是因为大环境嘛，整个 K 型经济这里面的择时其实就会成为大家的一个这个管理产品的这么一个收益的胜负手，所以就是权益在这个位置其实也回到大概年初水平，所以我感受是权益现在这里面会发生会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同时估值呢不会形成一个。拖累，因为包括像前2周的这个准踩踏，当时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了解到，其实还是偏于就没有单边操作的，还是一个偏换手偏，这个相互的筹码相互交换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没有出现就是短债这边的系统性的这么一个压缩哈。到最后我会给大家建议，就是说，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局面吧。所以。这个观点来说，其实无非是两个嘛，就第一是配不配。其实我刚才也基本表达我的观点了。那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8月份到尾声了，那9月份、10月份、90月份，还是今年，我觉得甚至到明年啊，就是，因为再远了可以看不好，其实明年也很难看啊，就实际上还得看权益那边的情况，但我的感受是，至少今年。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波段了嘛，最后一个向上的一个波段了，而且应该说也是万事俱备啊，包括宏观因子，包括这个90月份的这个外部的催化，其实都还是比较密集的。 当这里面主要还是科技打头阵吧，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是配不配，我觉得还是要配的啊。当有一些投资人可能在七月份那个时点是有一些动作啊，但我觉得那个时点也很难，因为从估值角来讲，那个时点是很贵的一个估值，所以也很难有很大的仓位。所以恰好到八月份，这个结构性的它上市个跷跷板嘛，就一些科技的可能是起来了，这边的科技的这个正股的因子的发挥比较大作用。那其他的，其实我们比如权重因子可能就拖累的比较明显啊。但当前这个节点，其实我们去看一些这个比较热的，就是我们自己看的比较多的这种科技的短债池子里面的相对比较这个核心票，其实他们修复了一波，但其实从他们的位置来说也不是特别的贵啊，就是因为七月份毕竟跌的比较多嘛，八月份其实也就是算是边际修复啊，这两天可能情绪相对好一点，之前其实也偏震荡偏整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是配不配，我觉得当然这个节点我还是倾向于去积极参与的啊，积极参与的，因为费用那边不会出现单边的情况下，其实还是主动再去做嘛。然后我们看配什么哈，就第二个肯定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配那怎么配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去加个引号的抄作业啊，至少是一种思路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年的这个大环境下呢，被动型资金他们其实整个的份额也好，规模也罢，其实也相对是在一个高位，也就是基本是偏震荡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份额或者规模啊，净值当然跟着整个市场的情绪去走，那就是说它的资金量整个的情况其实是偏换手，偏这个结构性的，相对的这个也不会有再明显的提升了。然后呢，比如说二级债基灵活配基金，因为他们本身可以配权益嘛，其实转债的仓位上是下降的。然后重点关注，其实我们是关注溢债基，因为从环比角来讲，季度环比，一季度和二季度去比较的话，增持转债最多的 number one 的其实就是这个一级债基啊，因为一级债基现在穿透下来，它持有转债的体量呢，应该说是被被动追上来了嘛，就是基本上跟被动，这个规模体量差不多了。就是因为被动差不多是700多亿左右嘛，那一级穿透下来实际上也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它的仓位呢历史上也差不多，在当前这个位置从去年到现在去观察有一定的波动啊，但是基本上是6-8这个水平，所以我是觉得从仓位角度来讲当然是个胜负手，就是因为还是有空间的嘛，6-8并不是说是一个特别高的位置，当然现在这个高估值也有它的合理性，所以相当是偏低位应该说是偏中低位吧，中低位震荡的这么一个格局。那简单来说，如果是8%或者10%的仓位和这个5%的仓位，那区别还是挺大的，就在八月这个时点。所以这个位置肯定是我们希望配的话呢，肯定是整个仓位是要往上去提一提。至于怎么配呢？其实我们去归纳哈，就是因为一债基不得不配转债了，一债基不得不配的情况下，其实今年也有一种比较典型的配置思路啊。第一种呢，其实就是压科技啊，这个因为它去年表现很好，今年继续这么去做，当今年全年呢，那你跟科技的整个的这个波动就息息相关了。这样标的呢，您比如说像这个华茂了、盛兰了、鼎龙了、周邦了、陆维是吧？金策包括其中，这都是这里面几乎所有这个思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领导都会相对去重仓的这个标的。那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些标的，这些标的大部分啊，它的当前的位置其实都还是买得下去手的，当然从它绝对的价格啊，或者说溢价率表来讲可能是有一定的犹豫哈，但从它的绝对价格，从筹码这个角度，包括从转债池里面的它的生态位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位置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去 pro 科技的，那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它并没有说是在一个很高全年很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如果说往后看，那沿着这个思路去做的，觉得科技还是有一波的嘛，这个情况下这个标的其实是安全边际没有像它这个就我们叫双高吧， 或者怎么样的，它这个溢价率显示的，它的绝对价格显示的那么不安全，对，而它的赔率是绝对够的，这个是当然它最大的优势在，就是说从赔率从胜率角度来讲，赔率绝对够，那胜率其实当前这个位置也不低，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all in 压住这个科技这个因子或者行业这个因子。然后还有一种打法呢，其实就相对比较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七月八月的表现呢，我们看净值其实是跟这个是正相反的啊。当然这个咱们该第一个提的这种呢，其实是一种非传统的打法，应该说是非常非主流的打法。那相对应的呢，其实在第二种呢，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主流打法，它的核心特点是什么呢，其实就在于在底仓，它有很大底仓嘛啊，底仓里面呢这些科技肯定是都没有的，它的底仓是什么，第一当然是银行，比如说上银兴业，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叫光伏三剑客肯定是也是有的，京奥天二三京能啊，这个也是有的，还有猪是吧，在希望转二，温室啊，这也都是有的。当抛开比如说像京能这样的，它有一个下修博弈的这个时点在这个里面，其他的标的其实八月份都是蛮惨的。反之那它七月份是很好的。反之看我们刚才第一条这个思路呢，第一个思路中呢，其实它的八月份是很好的，那七月份是很惨的。所以你可以理解为这两个思路呢，其实在七八月份表现是正好相反的。当然留给我们的课题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九月份是怎么去做啊？这是两种思路。还有一种思路呢，其实也是在当前这个高估值的环境下，大家去应该说是脱离了过去的主流的思路啊，那主流思路受限嘛，又不想去完全把这个东西去压住在这个科技这种高波动啊，咱转量我们还是双高这种情况下，本身的冬天呢还有得到一种保留，那这种情况怎么做呢？其实它会在底仓呢去做一定的调整啊，会保留银行，光和猪会去掉，会减少很大的一个权重。当我们知道最近上的很多新票呢，其实它的当时没光没猪的，其实也没有银行，对吧？它上了很多新票都是行业上来说是比较相对比较分散的，有一些公用啊，有一些有色了，那实际上也有一些这个偏科技主线的标的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当我们拿到最新的数据呢，直到六月底，就最新的持仓情况我们也看不到，但只是说呢，它这种思路里面呢，对行业的因子的筛选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负面清单的，它不是个正面清单的概念。正面清单呢，可能就是我就是买，比如说买这个电子、买通讯，或者说买这个咱们叫这个算力链上的这些标的，那其他的可能我的权重上是很低的。但这种呢，它其实是把一些它觉得确实是没指望的这个行业给筛掉之后，再去思考它的底仓和其他的标的的摊大饼这种性质的配置。那这样的这个思路下呢，其实底仓它其实是因为底仓是个权重嘛，它权重实际上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当然这个权重它是相对比较，至少从六月底的情况就开始相对比较保守的。当然我应该猜测啊，他们这个思路下呢，实际上在八月份，比如在当前这个位置，其实这个里面会揉进很多其他行业的，因为那些行业其实并不是，比如有色，比如公用，在当前这个位置并不是太会进入它的负面清单里的。那当然也不是说，因为既然是负面清单嘛，所以并不保证哪个行业能起来，但是它可能是在底仓这个部分会排除掉一些负面的行业的这个标的，然后把一些其他不在负面清单里都揉在里面，所以它的底仓实际上是更加的多元的，更加的稳定的。其实有点像过去我们用双低或双低加去打的这个底子呢，就说什么呢，其实我不做行业的一个准确的一个筛选，对，我还是挣转债的钱，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暴露敞口在，在这里面我把负面清掉了，其实你少亏钱，一定程度上就多赚钱了，对吧？就跑出相对跑出超额。然后其他的非底仓非权重标的呢，其实会一个非常保守，其实也符合我们传统的风偏，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甚至是接近低价策略的，或者是我们叫低引波差策略的思路去做筛选。在这里面它不会做大标的小标的的筛选啊。当然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是偏低引波差低价的这种思路在这个里面，他去做摊大饼的话，其实他会错过一些新票啊，这个实际上是有点该怎么说呢，可能是有，就是失去了一些赔率吧，就失去了一些弹性，以及失去了一些在长就因为你毕竟这些价格，实际上你筛出来的标的大部分都是它的剩余期限实际上是相对比较短的，你需要放弃了未来比较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耐心，这个就耐心能作为杠杆的这么一个赔率的概念在这个里面，所以可能会放弃这部分。那我们现在其实站在八月底啊，去看九月份，甚至十月份的思路呢，就是怎么配什么这块呢？我觉得是第一，这个行业因子这块，我觉得一定要建立负面清单。而且这个负面清单呢，当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当从转债角来讲，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的行业在这个里面，尤其是底仓，我只是底仓啊，就是权重，不是说非底仓的部分。然后这个呢，就是说负面清单或者叫负面的档案，这个我在之前分享我们的框架的时候呢，其实提到了，就是今年两大风险嘛，一个是强赎，一个是信用，一个是强赎，一个是信用。强赎档案、信用档案。这两个在之前的就是低引波差的整个框架里面，他们是两个盾牌，就是做防御的。也就是说，强赎，比如强赎，因为今年很多强赎定价是高度的偶发性，而且是提前的，你不知道哪天它突然可能压溢价率了，因为本身估值就高，它压抑有它的合理性。那如果说我这个持有的标的实际上它甚至还没有计数啊，仅仅是接近这个位置，但是它满足强赎条件，就是。只要开始那个时间点开始计数，它就一定是开始计数的。这种情况其实我都认为是要规避的。它的溢价率的压缩可能是有高风险的，但如果它溢价率已经压缩了，比如已经压缩到5以内了，或者是已经连续压缩了10% 了，那么这个就是中低风险，可以往下去调。所以这个是要建立强赎档案，它不是单独的一个因子，它是一个档案的概念。然后信用这块呢，同理，就是。恰恰因为是低引波差低价，就我们传统打法中其实会筛出来很多信用资质比较差的标的，老实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要先有信用档案，然后每个人的那个指标可能不一样，但总之就是如果有信用风险的，那我们要把它剔除掉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时的框架是去找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股的正面的积极的贡献的因子，但其实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这个需要消耗掉大量的精力。但我建议大家呢，相对更可行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建立一个负面清单，也把它当做一个盾牌，不把它当做一个剑哈，就是进攻性的。我们也考虑它是个盾牌的一个思路，就是那就是三个盾牌去守护一个核心的这个战略的这么一个策略的这么一个方向。好，所以这是行业因子，那我觉得负面清单的建立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二个呢，就我们在思考这个上有悖于该说的第三条思路，就是纯低价思路或者纯低引波差思路。我们是怎么思考呢？是说实际上被动资金是相对比较笨拙的，它的整个的穿透，它的打法，或者它的这个选择上，它可能没有那么精细化，它相对是比较笨重的，有点像批发一样，这种感觉，批发商的感觉。然后主动资金呢，实际上是灵活的啊，像之前我们看就一级债基，其实大家就是非常灵活的。当然最理想是把这个该说的三个啊，甚至可能还有更多吧，就各种不同的 pattern 做一个混搭，在今年的不同的时间做择时，当然这个难度就很高了啊。大部分的还是坚持一种思路。那就是主动它本身有它的多样性和它的灵活性，从择时包括打法上它都有自己的思路在。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买盘就是我们的对手方在交易的时候呢，其实应该说大多都是这种比较聪明的资金，就是偏灵活的偏主动的资金。那这些人其实跟我们自己是一样的，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价格呢区间呢，你不用放到说卡一个价格像过去一样，比如卡130以下嘛，因为130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理的怎么说呢，一个阈值吧，对吧？因为130一般是这个强赎的这么一个评价的线嘛。但我们如果卡130，那你可能你的信用风险这块就会敞口就是比较大的。 同时呢，你可能负面清单那块也会要淘汰一些，对吧？你可能没有那么多行业去做筛选了。所以这的话，我的认知呢是说，什么是我们现在的安全底？那过去传统呢说130过去可能都是顶，是吧？就是从110到130去买。那现在我是觉得这个底怎么来确定呢？应该思考是对手方能在什么位置他能接受的一个筹码的一个价格，就在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上，可能所有跟我们一样的投资人，专家投资人，而且主动的是比较 smart 的这种资金，他就是会去抢筹，就是会去建仓，就是会在就会去搏一个，无论说是九月份的一个相对短期的一个行情，还是说在未来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里，他去抢占一个相对主动权更高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样的价格区间其实是我建议大家是去思考的。所以有些标的虽然它的价格呢也不是传统中我们认为的无论是低价嘛还是双低，其实很多都不具备这个典型的特征，但它的绝对价格以及它所处在的庄家池中的生态位以及这个标的未来的成长性成长性好的，那我们这个价格的那显然大家更能接受嘛，这个价格可能卖比如说二十有150大家就觉得是个底了。但还有一些标的呢可能比如像艾维这种的，大家可能觉得140才是个底甚至可能有些偏更公用一点的毫无成长性属性可言的那种标的，那它作为生态位是有具有尤其是底仓啊，我指的是底仓生态位具有绝对的价值那但是它成长性既然弱，那我们可以给它的这个去建仓的这个筹码价格可以更低一点，可以来的更低一点，可以到130或135这样。那这个时候是不看溢价率的，这个时候不去看它的评价，不去看它的结构，去看它的绝对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拿出来大家一定会抢着去买，所以那这个安全边际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是高的然后去以时间换空间嘛，就去等待这个情况。第三呢也是综合来去说哈，就是其实上次跟大家交流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八月份九月份往后看呢，第一要务还是提高流动性因子的比例。我们八月份其实推了这个十只金债嘛，这里面这个包括河邦、泰瑞、变化、华晨、数26、金零五、盛兰、极致、深能或广和哈，这个生态位上可以换，还艾维对吧？我们推这些。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筛的时候呢是怎么筛的呢？其实我就是提高流动性因子的比重。这个流动性因子呢怎么解释它呢？其实无非是要不然就是大，就是规模大，规模大当跟评级啦这个都是有关系的，然后要不然就是热就它的本身是有热度的有热度它的交易量就会比较高，然后也会有承接盘。第三个呢就是新，如果说它足够新，那它流动性啊关注度啊那各方面其实都会相对比较好一些，比老票而且之前我也提到，就是本身新票的它的资产搁浅率就是比较低的，它本身它的资质就是比老票来的要好那么一些的更不错，在底仓层面上它这样契约性更强，就是它生态位带给它的溢价了。要不然就是大，要不然就是热，要不然就是新其实我们八月选转债的时候的思路呢，我觉得跟现在也没有特别绝对意义上的变化，当具体标的可能我们九月份会有新的东西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我觉得流动性因子依然是在当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呢无论您是什么框架还是要提高它的比重的这就是大体的思路吧。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还是从底仓和非底仓的角度去想的话，那么底仓应该去买的是新大票，那范围呢其实是要放宽一点，去思考是筹码价格到底对手方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不是僵化的去看它的评价溢价率这个传统我们的这个指标。或者呢然后再那它既然是大票它就比较笨拙对吧，它就没有那么强的赔率，没有那么强的进攻性，它更多的是比较缓慢的抬升的它甚至还会波动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我们也很难做调仓。同时呢就是新大票相配合的非底仓部分就该买的是旧热票。它为什么是旧热票？因为新热票您是绝对是双高中的双高，这个它的我们所谓新嘛，无论是半年还是一年这个时间段里，它的这个又小，是很容易被炒作的，它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所以反而是这种热票 就比如泛科技的算力啊，或者说我们现在端侧算力啊，包括电力啊，包括上游的能源啊，这一直是我们看到的三个相对洼地，就围绕核心算力去看三个洼地，还有核心这个八月份，就是七月份调整完之后，到八月份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修复过来的核心的刚也提到了这些标的，这都是其实大部分这都是旧热票，算是一定程度上旧热票，它的整个的估值结构其实相对处在一个还算比较稳定的一个偏股性的这么一个结构当中，它的溢价率也没有高到让大家觉得弹性失去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跟过去比它是相对百元评价溢价率啊这种把评价也控制住的这种角度它是高的，但它高有高它有高的道理，所以它是能扛着溢价率往上冲的啊，当这里面要建立强势档案要去管理一下，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思路下呢，其实底仓对于我觉得大部分投资人来说哈，就是它的底仓我们首先要做一些置换，这个是有必要的，在这个位置其实八月九月就看市场到底多快的好起来哈，如果说相对还是有震荡的话，其实这个位置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建仓的比较好的时机，然后热票小票这块你可以做非常大的一个分散，也不用特别集中，但我还是比较建议去压住这个科技啊，这样的话它的赔率会更加的突出一点。好，这个大体就是我目前的一个整体的思路，总的来说还是觉得八九月份九月份还是有今年不多的一个机会的，刚往后面去看呢，明年的情况目前说不太好，但其实我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偏乐观的，因为最近路演有很多人问嘛，因为转战其实离不开整个的宏观的环境或者说行业的策略，这个海外尤其是海外的这个环境的对我们的影响啊，就是如果说流动性拐点来临的话，联储加息，因为日本央行已经要加息嘛，就是如果说整个的这个受迫于高通胀早关通胀要去加息去做的话，那肯定对于成长对于我们这些估值比较高的，像整个 A 股这些标的中很多的估值都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整个的利润率啊销售利用率啊产能利用率啊其实都不够的嘛，跟这个全球的核心标的去比较的话都不够，所以那对我们压迫肯定是很大的，那这种情况下那转债是不是有波回调，但我是认为呢，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啊，在观察，就是说海外其实有个核心的约束是信用，就是我是觉得他不太会去，他没有可能会创造条件让自己不去加息，这个我们当是你在再往后看，因为我觉得他的高债务会成为对他的一个想做的事儿的一个 binding 的一个约束，就有些约束可能不 binding 的话就不会发挥效力，但终归这个约束会逐渐发挥效力，这个我觉得对于他去加息啊这个会有一定的压制啊，因为高通胀本身是对债务的这个消纳是有帮助的，而且本身相对低息的一个环境其实对科技对成长也是有好处的，那你肯定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把握这次全球存款率提升的机会，去提高你的税基，然后去让你的至少从测算层面吧，让你的这个债务变得更可持续，那我觉得这个约束呢已经接近 binding 的这么一个临界点，所以它对加息来说呢它可能会调整一下，但是应该说和现在的市场的预期锚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往割的方向去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流动性拐点不到的话，产业催化还是会持续的嘛，所以就是还是相对比较乐观一点嘛，咱们走足看步嘛。所以我觉得转债就是说从短期还是中期去看吧，当前都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时点。好，会助理，那么今天会就到此结束啊，然后谢谢各位投资。